谢谢
好，
Jason
谢
的
谢，
介绍。
谢谢你。
好，也谢谢 Fred Wong 黄弟兄的邀请。难得你们那边早晨，我们这边快要夜晚了，我们竟然可以在相隔好几千里路的这一个线上可以相遇。奉主的名来问候在美国的主内的家人。可能很多都未曾谋面。如果你不介意，不晓得清晨起来的装扮怎么样哈、啊？但是等一下，如果分享完过后，大家都已经比较清醒了，可能我们可以开个镜头，彼此认识一下。好，我被赋予一个使命，要跟大家分享我在马来西亚这边厢所做的事情。时间也不多，我刚才和你们一起在祷告里头团契的时候，我感受到你们对普世宣教的热忱，我也看到你们愿意清早起来祷告的操练，非常感人啊！为着你们的操练，我们献上感谢。允许我分享我的 PPT。我不晓得我在现在在线上的你们是都是来自同一个城市吗？还是你们分布在美国各个的地方？
我们不来自同一个城市，我们各地都有，主要是美国东岸跟中部，因为西岸时间太早了，所以西岸能起来呢，就是要哈利路亚，感谢主。
好，我的家人，我和我师母结婚快要20年了。有2个男生的宝宝失忆失恩。我妈妈在6月头刚刚回天家了，享年83岁。她有9个孩子。那么她在丧礼的时候，我们数一数她的3代的子孙，她的儿孙满堂啊，她有资格做50夫长了，因为她加起来哈，我们9兄弟姐妹和我们的第3代的子孙加起来呢，甚至第4代也有了哈，总共有50个成员呐，所以我称我妈妈是有福的50夫长，是她也是一个祷告的勇士。我妈妈清晨早上起来5点钟，至少有1个小时就提名为着她挂念的事情来祷告，所以虽然想念他，但是知道他去了更好的地方，我们心里面非常的畅快。马来西亚全人关怀团队，是一个还算是很年轻的一个宣教组织。我们自2007年成立至今，已经有快要第14年了。那感谢神的带领啊，我们成立的初衷其实就是要动员上帝的子民来把福音传给贫穷人，传给弱势和基层和贫穷的人。那我们称自己所做的是关怀宣教的结合。我本身的专业是社会工作师，社工师 （social worker）。但是神呼召我把福音带给贫穷人，因为我的专业让我常常有机会接触到马来西亚极贫穷的群体。所以我有负担，想要动员华人教会在马来西亚呢，努力的向我们的异族同胞，还有就是异文化的群体，许多马来西亚贫穷的群体都是友族同胞，所以我们希望华人教会不单只是做中文的事工，我们也跨文化、跨区域，甚至是跨阶级的，去把福音带给需要的人。目前我全人的同工团队大概有24名，我们比耶稣的团队稍微大一倍，主要就是我们没有耶稣的能耐我们都很有限，我们还算是很年轻的一个团队同工年龄都相对的年轻。我刚才就匆匆的在祷告的时候就想起，其实我第一次到美国是11年前，那 Fred 弟兄他刚好除了在 GLS 平台跟我相遇，我们才在上周一直到今天都还继续举办的世界华人普世宣教的一个 会议里头我们也有机会一起共事，我们都是在那个服饰的委员里头。那当有第三天主题信息由戴季中牧师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大的感触，因为11年前嘛，2010年我就是第一次到美国，就是因为应着美国中信那时候庆祝50周年，我是美国中信支持在马来西亚的本处宣教士，那我就有幸被邀请还有其他7个国家的宣教士，我们就到了美国的三藩市、加利福尼亚。在那一边去出席一场宣教的盛会，也欢庆中信的50周年。那时候我的老乡在良友电台服侍的林敬春牧师博士他接待我。那时候我第一次我在远东广播电台分享全人关怀团队刚刚起家的服侍，也向中国大陆的同胞宣讲几篇的信息。那么，中国信徒布道会庆祝50周年，这是好几位的宣教士温以庄牧师带领我们。那这是过世了几年的王永信牧师，我相信你们都熟悉他。他算是我们中文教会华人教会的宣教的先驱，有幸跟他一起。一起的晚餐，一起的团契。后来我们在一个宣教大会里头分享，在不同的华人教会分享。这是第一趟美国之旅。那么阔别了11年，我们还是忠于上帝的呼召和初衷，我们继续的奔跑在这个意象里头。神呼召我们的意象是取自于弥迦书6章的8节。就是要我们学习谦卑的与上帝同行，然后努力的去行公义，去好怜悯，期待带来社区的转化，生命的转化。那我略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的事工不外乎就是围绕在两个主要的服事的群体，一个我称它为，其实我们都是服事圈外的羊居多。因为我们知道福音未得之民最大的群体，你看任何宣教的报告，过去20年任何宣教的报告都会跟你指向什么地方呢？都会跟你指向教会4道墙外头的圈外羊，而最大的福音未得之民就是基层的老百姓，就是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劳苦大众。也就是我们比较中上阶级的基督徒比较不熟悉的群体。那马来西亚全人关爱团队呢，我们就忠于上帝的呼召，走向这群的圈外羊。其中一个最大的圈外羊群体就是城市贫穷 （urban poor）。马来西亚的，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一些的数据和画面。那我先介绍我们的事工，过后再介绍马来西亚的情况，以致你们可以在祷告中纪念。我们效法台湾夏忠坚牧师，我知道我刚才看这几天看 Flash 传来的你们祷告的聚会，知道我的好朋友夏浩林也在你们当中定期的分享。浩林的爸爸夏忠坚牧师是我的督导，是我的属灵的督导。那么我们在莫拉克风灾2008年以后就结识成为好朋友，他也做了我的师父，属灵的师父。那2010年我们跟台湾救助协会签了一个备忘录，因为那个时候全人关怀团队正在祷告，寻求一个方案、一个策略，怎么样有效的动员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教会。很感谢主，因着一场灾难，我认识了台湾夏忠坚牧师在台湾动员基督徒的一个组织，他们用了一个代号1919。闽南话就是爱搞爱搞，我相信你们一定不陌生啊！如果有浩林在你们当中分享，我相信你们对这个事工一点不陌生。我们就是他们在海外的姐妹会，姐妹组织啦哈。2010年，我们就把7979的方案落实在马来西亚，我们称自己为去旧去旧的一个组织。 全人关怀救助的网络就在2010年展开了。我们的意向就是希望能够连续和推动合一马来西亚的资源，基督徒啊主内的资源，来去从事急难的救助、家庭的关怀、社区的服务，还有重灾的回应。那我们目前在这个关怀网络里头很努力的在分享天国的资源，我们提供一些很务实助人的培训啊，怎么样把关怀送到贫穷人当中的一些培训。我们也让加入我们和我们认真谦卑忘路的伙伴教会给他们方案上的资源，甚至包括金钱上的资源，因为我们主要服事的教会都是算是中小型的教会，甚至是微型的教会，少过50人的教会居多啊。那我们和台湾学系救助的方案就包括了急难家庭的救助，我们提供马币大概是1200块钱 USD 大概是300块钱的救助金，帮助一些遇到车祸、遇到急难啊、遇到重大疾病，就好像这一次的 COVID-19， 我们这个急难家庭的个案增加了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在没有灾难的时候，我们也鼓励教会善用他们的建筑物，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五一般教会都没有什么用到他们的设施，我们就打教会设施的主意，做空间的好管家，我们就用他们拜一到拜五没有用的空间用来照顾那些没有能力付补习费用的孩子。华人家长在马来西亚和海外的一样都很看重教育，我们马来西亚办的中文教育从小学到中学都非常的有名哈，因为我们都很用心的传承，这个中华文化甚至是中文的教育。所以我们就，在教会和伙伴教会一起合作开办了弱势儿童陪读班，给小学生的孩子们，没有能力付补习费用的孩子来到教会免费的接受陪读班的服务。我们也开展了重大灾难的回应，训练教会居安思危，在大雨大水来之前，灾难来临之前先预备好方舟，这是我们这过去10年做了很多的培训。我们在4年前也开始了玛纳食物银行，这食物银行主要就是亲自的打发我们训练的志工，把它亲送到城市贫穷、独居的老人、单亲的家庭，还有许许多多弱势的一些残障人士的家中，让他们每2个月就有一个大概是$50的食物包、干粮，还有他们需要用到的一些清洁用品，让他们能够，过得跟我们至少一样好。我们也有紧急事件的援助，目前和我们结盟的超过12个宗派的教会在全马来西亚有148家，主要都集中在我们的半岛，西马来西亚，东马来西亚，还在努力的开发和连接。其实每一个州属每一个宗派都有我们的伙伴教会在马来西亚，感谢主，这使到我们真正展现了一个关怀合一的一个网络。接下来的细节我就不讲了哈，就越过。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回应重大灾难的一些摘录。食物银行我们已经落实在8个城市，目前每2个月接受我们食物包的，城市贫穷的家庭已经靠近600个家庭了。我们原本的意向就是和感动就是要动员华人教会，哪晓得我们成立了5年以后，上帝有一天，就给了我一个很奇怪的梦和意向，他也把一些回教徒的需要带到我的面前。也就在我们马来西亚迎接新年的时候，我们庆祝50周年国庆的那一年，我还记得是2013年。2013年发生了很多我自己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些 一些很奇妙的安排，想必就是上帝的作为啊。他把一些原住民，马来西亚有大概有，我们东西马的原住民至少有超过30种的原住民哈，少数民族。这些原住民呢，原乡人呢，他们就在2013年的时候，一些宗派性的领袖就非常奇妙的就和我碰上了哈，在一些大会里头，当我是讲员或者是我是参加者，就神很巧妙的把他们带到我的面前来，而他们跟我好几个领袖跟我讲3件的事情，都是同样的事情，我就反复思想哈，好像玛利亚在领受了天使的造访以后，我就反复思想他们讲的那3样事情，我等下会跟你们交代哈。就是，其实就是原住民在马来西亚好多年，好将近超过1个世纪的挣扎，他们是第一个出现在马来西亚的人，所以才叫原住民嘛，哈。但是呢，上帝就在我们马来西亚庆祝50周年国庆的时候呢，把这一些人的苦情带到我的面前，所以呢，我们在2013年以后，我们祷告等候，然后我们就顺服上帝的感动，我们就回应了这一群原住民的需要。刚才说那一些原住民的领袖呢，他们见我，甚至来到办公室找我的时候呢，都提出了3个的诉求，很相似的哈，很无独有偶，都是这3样。第一个就是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的教会，我们原住民的教会非常的贫穷，原住民的牧者都没有办法领薪，他们都是要自己做DIY 啊，就是要自己自力更生的哈，要做兼职的传道人啊。所以那第二个他们向我们发出的诉求就是，请你们来救救我们，因为回教这个恶势力呢，我们知道马来西亚是个回教国哈，我们是处在一个回教国的一个国家。那马来西亚的州和就是省份，还有就是国家级的回教机构呢，都很努力的要回教化这一群的原住民。这群原住民他们主要是精灵主义的崇拜者，他们有蛮多也是回教徒基督徒，对不起哈，在东马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但是我们马来西亚政府就想用各样的方式哈，你可以想到的利诱，可以想到的哈，色诱啊，各种的补贴津贴哈，各种升学就业的机会，甚至是娶嫁的机会，来诱导我们的原住民信奉回教。这一些原住民的领袖非常的着急的向我反映他们这一个的苦情。第三个就是他们说哈，我们马来西亚有分东马和西马，东马来西亚、西马来西亚，他们在祷告里头就呼吁我们，可不可以多关心他们在东方的需要，东岸的需要啊，就是东马的需要。你知道哈，我说2013年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是在2013年之前发生的。就是呢，当我带着我的海外的督导哈，刘达芳博士，香港禧福学院的创办人啊，刘达芳博士我不晓得你们听过他没有哈，他是做基层的先驱哈，是我学习的榜样。那他来马来西亚Roadshow，我们带着他到5个城市去宣讲无墙的教会。你知道，当我们来到沙巴和沙劳越的时候哈，我们在那。这两个地方的4个城市巡回讲宣讲无偿教会的时候，我每次坐在下面陪着他，他在上面是我们的讲员啊，在台上，我就每一次他讲到的时候，我就听到4个的字在我的耳边响起，肯定不是他说的。那4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向东服务，serve the east，向东去服务。那马来西亚有一名做了很多任首相的马哈迪，我不晓得你听过没有啊？他是最长命的首相，在他任的时候，他的确有呼吁过"向东学习"这个的口号，我们蛮熟悉的，因为我们长大的过程都常常听到这个的政策，就是向日本东洋学习他们的科技。那时候日本的科技和有 industrial 都是我们东南亚的领先的一个地位嘛，所以向东学习。所以我那时候听到这一个，而且我在那个巡回的几个礼拜下来呢，我都不断的在醒来或睡着的时候呢，这四个字常常浮现在我的心中。我就跟上帝对话，我跟上帝就祷告说：“上帝啊，你要告诉我什么？”2012年哦，这个事情发生。后来2013年，不断的有原住民找我洽谈、找我分享、找我倾诉的时候呢，我2013年快要走完的时候，突然间如梦初醒的说：“哎呀，原来这个向东服务不就是这一群人的呼声吗？就如保罗听到的马其顿的呼声，原来这一群向我发出呼吁的，都是来自东方、来自东马来西亚的领袖。结果我们就迈开我们顺服的脚步，走向沙巴和沙劳越这两个东马的州属，他们都是我们马来西亚最贫穷人可以找到最多的地方。没有教育的开头，人家说教育的起跑点根本看不见，连幼儿园都没有在沙巴我们沙巴这个的情况非常不妙政府提供的幼儿园非常不足，你就不用谈小学、中学或者更高的教育机会。那里的乡村除了没有学校，而且有寄宿学校的，他们都尽量回教化这一群的孩子们，因着他们长期住在寄宿学校。回教室的宣教士就把他们回教化，趁他们父母亲不在身边的时候，就强制他们诵读加入回教的誓言。所以回教化的冲击在马来西亚是非常非常严厉、非常厉害的你们没有住在我们当中，你们不晓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群非常漂亮的回教徒的女生，她们常常要跟我交朋友。后来我在深入的去了解这一群人的时候，我才发觉到他们是被回教机构安排要诱惑年轻人和他们结为夫妻的一种的策略，一种你知道，如果你跟回教徒结婚就是 one way ticket 只有加入回教，没有把对方带来信仰别的信仰的机会就是 one way ticket。所以，当2014年我们顺服神走向沙巴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神开了很宽广的道路，他把我们很自然的，好多的宗派的领袖都欢迎我们前往沙巴去一同配搭。我们后来走了沙巴快要1年以后呢，走进内陆的各城、大城、小景去拜访的时候，我们也跟宗派的领袖对话以后，我们发觉到其实他们最缺的还不是金钱上的帮助，他们最缺的，教会最缺的就是工人2000年的老问题，庄稼多，工人少。单单在沙巴一个宗派SIB 是一个婆罗洲原住民的宗派，他们大概有700多家的教会在沙巴这个最贫穷的州属，但是只有1/3的教会是有牧师传道的，另外2/3呢就要凭这1/3的人口的传道牧者的力量去兼职的牧养，所以一个传道人平均要兼顾2到3个堂会。而且你知道他们很夸张哦，他们一个星期下来呢，他们可以讲12到15篇道。你要在沙巴做牧者，你就要准备累死，因为祷告会要讲道，崇拜要讲道，追思礼拜要讲道，喜庆的日子要讲道。我好一些原住民的牧者，他们告诉我，他们平均一个星期要讲7堂的道，平均最平均。高峰期要讲12到15堂道，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情况，牧者非常的缺乏，所以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华人教会呢就决定透过全人关怀团队，我们往原住民教会跨文化去宣教和服事的，我们就为他们预备工人，预备不是单单只是预备原住民的工人，因为在马来西亚已经有4到5家的原住民神学院， 还是不够工人，可是我们却有很深的感动，要预备汉人的子弟，就是我们这一群华人，用他们的语言马来语，去到他们当中长期的宣教和牧养。所以我们就凭信心开展了这个弥迦学院，是以不是原住民为焦点的跨文化宣教的培训中心，是一个十个月为主当兵的一个专招揽青少年的孩子啊，读完中学准备进入大学之前的一个 gap year 的一个 gap year program。我们希望他们在念大学之前呐、啊，他们进来为主当兵十个月，四个月在我们一个果园的山上，在沙巴雅比的果园山上呢，非常原始的、非常落后的一个设施，去接受跨文化宣教的培训，让他们学习为主吃苦当小事。3个月呢，我们就派他们到原住民的村庄里头，把所学的学以致用，在那边配搭那里当地的原住民教会去做小小的传道和宣教事。还有2个月，我们刻意安排他们在一些国度事工的机构里头去当志愿服务。最后一个月，他们就分享他们这9个月经历的蜕变、神奇异的恩典。感谢主，我们已经办了第四届了啊，今年已经进入第四届了。目前已经有超过将近50名的孩子在这一个的弥迦学院里头接受我们的培训。而我们感谢神，这50名孩子当中，有靠近10名已经全时间委身在这个工厂的需要，或是正在念着神学，准备当全时间的宣教士，并且是在原住民的教会当中当宣教士，甚至有一些是准备进入一些不是原住民的机构当童工。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这4个月跨文化宣教的内容，大概就是品格的塑造、属灵生命的操练、神学的一些基础、侍奉的一些技能。所以我们真的很大胆的要求华人教会的父母亲，不要只是出钱做宣教。我们说，我们要你孩子的命，我们奉主的名，请你把你的孩子放手送来做主的工人。啊，这是我们马来西亚目前呼吁教会响应的挑战。所以，我们在海外的你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服事，你可以怎么参与呢？请你如果疫情以后，欢迎你来做短期的宣教的访问，欢迎你用美金来支持这里的工作，我们是凭信心的做啊。也欢迎你，如果你要把孩子的 gap year 送到马来西亚来度过这10个月，你把人差来，我们也可以帮你一起度，一起来，我们也凭信心愿意接受啊。但是我们更需要的就是你们的祷告啊。原汉同行是上帝要我们走下去呢，我想这也很符合上帝的心意。为什么是原汉同行呢？请你们就这个时候哈，我就跟你们分享这个祷告的呼吁吧。因为马来西亚的华人教会很抱歉哈，我必须说一声，其实我们最大的未得之名是回教徒穆斯林。最新的人口普查，2020年的人口普查，穆斯林占了全马来西亚的人口将近78%，69.多%。那78%的回教徒，谁向他们传福音啊？我们不可能等外国来的宣教士。因为语文上要克服的困难太多了，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这些华人啊，黄皮肤的华人，其实我们都能够操2到3个的语言。我们除了如果我们有受中文教育的，我们就会像我这样，我们都精通中文的，但是我们也非常的熟悉马来文啊，这是我们的官方语言。我们的原住民、我们的回教徒都用马来语。那么我们英文，如果我们有读到大专程度的一般英文也不是问题啊。那所以，请你为我们祷告。我们其实华人教会走向这一群最大的未得之名是蛮胆怯的，因为马来西亚的法律明明禁止我们向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们因着法律的缘故，我们相当的胆怯，我们也相当的害怕。请你为我们祷告。我们之所以看到神要我们跟原住民同行呢，是因为我们的原住民是这个土地的长子， 我们真的需要长子的帮补和扶我们一把。这个土地的长子呢，因为他们是讲马来语的教会啊，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在门徒培训、门徒装备、信了主的回教徒方面，比我们华人教会更准备好，更有优先的条件，而且他们的胆量比我们更大。目前有相当多 hidden believer，就是地下室的接受了基督教的回教徒，他们被牧养的地方就是这一些讲马来语的原住民教会。所以我们华人教会真的要谦卑的与主同行，跟原住民的教会走得靠近一点，希望他们把一些耶稣雅的胆量传递给我们，好让我们这些相对比较富有的华人教会能够一起的来做跨文化的宣教。我们也祷告海外的华侨，你们为我们祷告啊，但愿我们一起为主来赢得圈外的群羊。好，我暂时分享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用一首我们10周年的时候创作的，就是去年我们创作的一首歌，这也总结了我们全人关怀团队在马来西亚过去10年动员华人教会的一些的经历，我把这首歌和大家分享。过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有一个交流的时间，甚至祷告的时间。这首歌叫《真爱》。
山川一息，你给了我空气，就算我是脏兮兮，也有被拥抱权利，被握在主手心。当我渴了，你给我喝；若我病了，看顾我，在我此生无助时给予我穿戴，对我恩待。所有人都离开，唯有你留下来，主你显出来，全人的关怀，真爱。山川一息，你给了我空气，我就算我是脏兮兮，也有被拥抱权利，被握在主手心。当我渴了，你给我喝；若我病了，你来看顾我，在我此生无助时给予我穿戴，对我恩待。所有人都离开，唯有你留下来，主你显出来，全人的关怀，真爱。 注视，给予我传代，对我恩待，所有人都离开，唯有你留下来，主你显出来，全然的关怀，真爱。
好，我暂时就分享到这咯。